陀佛。上个星期呢，跟各位同修讨论到般若法门。在我们谈这个般若法门的时候呢，我特别强调，就是我们学净土法门的同修呢，要避免呢，就是痛恨现实。那客户呢，有同学问我说，这个净土法门是强调这个厌离娑婆的，那为什么你却说这个不要痛恨现实呢？因为厌离娑婆应该就是痛恨现实才对，如果不痛恨现实，怎么会往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去呢？我想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的好，那我有必要呢在这个地方向诸位再来做一个说明。所谓的不要痛恨现实，是不要与现实站在一个对立的立场，尤其是不要对这个现实呢采取一个敌对的一个态度。那这个话如何能够相应于这个所谓厌离娑婆这样的一个净土宗的一个教导呢？我们现在弄清楚净土宗所谓厌离娑婆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佛法里面有世界悉檀，有各个位人悉檀，有对治悉檀，有地狱悉檀。所以我们在佛法的这种表达上面呢，有的时候要看它的立足点是放在哪一个悉檀上面。如果众生非常非常的贪恋这个现实的世间，这个时候要给你一个对治悉檀，就跟你说你要厌离娑婆。但是对治悉檀呢，是药，药是用来去病的，药是用来对治这个毒的。可是如果你执着了这个药呢，那这个药吃多了本身也变成毒，本身也会变成病。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厌离娑婆是对治悉檀的教导。那么这个对治悉檀是完全针对着世间的凡夫，一般对世间的迷恋，对世间的执着，所以这个时候要跟你说厌离娑婆。所以不能够把这个厌离娑婆的意义把它绝对化，把它当作是我们学习净土法门呢，好像是从出发心然后到最后成就都在厌离娑婆上面。那我们这样如果成愿再来呢？如果我们厌离娑婆的话，那我们对这个世间觉得这是一个灾难的地方，这是一个陷害我的地方，这是一个陷阱，那我们如何成愿再来？所以我想这是第一层要说明的。第二层要说明的是厌离娑婆实际上是要我们呢升起出离心呢。什么叫做出离心？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心呢。我们不要忘记呢，佛教一个最重要的象征就是莲花，而莲花这个象征告诉我们的不但是出污泥而不染，而且是什么呢？是出污泥而不染。不但要出，从污泥里面出来，而且怎么呢？你的根啊还要处在那个污泥里边，并不是跟污泥呢断绝的关系的。所以用莲花来做一个象征，来说明这个出污泥而不染，处污泥而不染，一个是出，一个是处，这所表达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强调出离心。但是这个出离心绝对不是要你养成一个痛恨世间的态度，痛恨现实的态度。这个出离心就是我不执着，我对世间的一切有没有我不执着。出离心不是叫你毁掉一切，出离心不是叫你现在放下所有的责任，不是。 只是你在做这些责任，你在世间你所拥有的一切，你没有执着的心罢了。真正的出离心是处污泥而不染的心。否则我现在请问你呢，你说你要痛恨现实，你要离开这个世间，你往哪里去？只要你有这个痛恨的心，请问你往哪里去？你带着痛恨的心到西方极乐世界吗？你只要对现实有这一念痛恨的心，你如何一心不乱？所以我上一次所讲的跟净土法门所强调的这个厌离娑婆的教导是不违背的。厌离娑婆是要我们升起出离心，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是要对治我们对世间的执着，但是不需要把这样一个厌离娑婆的心呢，把它变成一个痛恨现实的心，它就是一个出离心。所谓出离心，就是我可以超脱这一切。我们只要今天在这个世间一天，我们必然就是带着业障的。所以所谓的出离是心的出离，这个心呢，不落在贪嗔痴慢疑上面，这个就是真正的出离心。我不管在哪里，我这个心呢，不落在贪嗔痴慢疑的起心动念上，这个就是真正的出离心啊。这个也才是清净的出离心。所以我很谢谢呢，我们同学呢提了这么一个非常精致的问题，也希望诸位呢不要这个产生误会，好像说那不要痛恨现实，难道我们要来喜欢这个现实吗？不是，我们是说对现实要有出离心，要有不染着的心，但是不要落在这个爱跟恨的这种对立里边。这个执着于世间是一种执着，但是用这种所谓痛恨的态度去代替执着，也是另外一种边，另外一种错误。这是我们要避免，就是不要这个从高山上面下来结果掉到深海里面去，从火库里面出来结果掉到这个冰库里面去，我们不要走这样的极端。好，所以不二法门的真正的这个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要不落两边，不落在执着的这一边，也不落在痛恨的这一边。啊，我想这是我们要了解不二法门的一个真正的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呢，要接下来看到《大智度论》第五卷的第十七页倒数第三行的最后一句话，如记说，就是为了解释这个法等忍的境界，所以呢底下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寄语，诸法不生不灭，非不生非不灭，亦不生灭非不生灭，亦非不生灭非非不生灭。这个是非常典型的所谓四句，在中国的这个三论中，也就是根据龙树菩萨的中论、十二门论，加上龙树菩萨的弟子提婆大师所造的这个百论，一这个三部论为宗旨，而在中国建立有所谓的三论宗。三论宗最有贡献的人就是吉藏大师，又叫做嘉祥大师。嘉祥大师呢，对龙树菩萨的这个教导呢，他把它浓缩为六个字，叫做离四句绝百非。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上的错误大概呢离不开四个主要的思考的模式，就是所谓的四句。如果你能够远离这个四句本身所存在的这个思考的陷阱，也就是这个四句话所存在的 一种内在的一种思维上的错误，那么你就可以绝，就是断绝百非，百就是统合之词，也就是你就可以断绝一切的错误了。所以这个离世句绝百非啊，这是浓缩不到的这个思想呢，一个非常浓缩的一种这个架构。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所谓非常典型的这个四句。那我们看得出来，这里也有这个几行的这个小字啊，这个是演培法师呢加上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里说呢，此二行记就可分开为四句。那么就是说，我们大智论第五卷第十八页的这个开始这两行啊，古人呢不晓得呢，在科这个论的时候呢，把它刻成四句话，那么加前一页的两句就变成六句了。这个呢是不了解龙树菩萨的思想的缘故，所以现在演培法师呢，因为他非常的了解这个中观的思想呢，所以他把这个架构恢复，就变成典型的四句啊。这是我们很有福气，就是得到演培法师这样一个现代的一个校订了，所以可以看得比较清楚。那么这个四句呢，是我们在学习这个中论，或者是学习这个佛教的这个般若思想里边呢，常常会接触到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思维。那么我想请各位看到我们第一卷的第十八页，在第一卷的第十八页呢，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寄语，就是讲这个第一希坛的，又叫做摩诃延译记，就是大乘的这个思想的这个重心之所在。那这个最后两行，你看看这个寄语，一切实，一切非实。第一句呢是一切实，第二句呢是一切非实，也就是说什么正反两论。正论第一句话是正论，第二句话是反论，即一切亦实亦非实，这是第三句，就是把正反两论的矛盾把它统合起来，就形成了黑格尔所说的正反合。然后又出现第四句，连这个合又要把它超越过去，就是用黑格尔的话来讲的话呢，要把它扬弃掉，那么进入第四句，所谓一切非实，一切非不实。所以这个是非常典型的所谓四句。那么离四句绝百非呢，才能够怎么呢，进入所谓诸法之实相。所以这里所谓一切实，一切非实，即一切实亦非实，一切非实非不实，是名诸法之实相。这个呢，龙树菩萨这个话真正要了解呢，就要从离四句绝百非的这个思想架构上来了解。他并不是说一会儿讲一切实，一会儿讲一切非实，一会儿讲一切亦实亦非实，一会儿又讲一切非实非非实，那变成戏论了。所以你一定要超越这个四句的戏论，然后断绝百非，断绝一切的错误的思考，断绝一切的边界，然后怎么呢，才能真正进入诸法之实相。所以我们回到第五卷的第十七页，诸法不生不灭，这是第一句正论，诸法非不生非不灭，这是第二句所谓反论，就是第一句的反论，第一句的一种相反命题。到第五卷的第十八页，亦不生灭，非不生灭，这是第三句，就是把第一句的正论跟第二句的反论把它统合起来，形成所谓第三句。但是这个第三句呢，也是必须要扬弃的，这第三句呢也是不究竟的，所以怎么呢，又进一步说亦非不生灭，非非不生灭。 又把第三句否定。那大家要小心呢，有的人呢到第四句呢就停在那里了，就说我的思想是什么，非不生昧，非非不生昧。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绝对的怀疑论呢、啊、这就是我们在第一卷读到的长爪泛智的思想，我一切法不受，就是这么一个思想。所以我们知道西方的这个哲学所谓的这个辩证论的思维，到黑格尔形成所谓正反合的这样的一种辩证论的架构，大概以为走到极致了。但是其实在印度的这个文化里面呢，古文化里面呢，它根本不是正反合而已，是正反合上面怎么呢，还要把那个合给超越过去，然后进入第四句。可是问题是你进入了第四句之后呢，你就落入了极端的怀疑论了，这个话就说不出来了，这个话就不能沟通了。龙树菩萨呢连第四句也不要，要离四句，就是要远离这个四句。因为这四句话本身什么呢，是一种人类的思维的陷阱。也就是上次我们花比较多的时间跟各位同学讨论了，就是人的思考，你只要开始说话，你马上落入二分法，你只要开始说话就有正反，你只要开始说话就有前后的对立，有左右的对立。你说右边右边，那一定是相对于左边了，没有左边就不会有右边哦。你说不在前面，在后面，你只要说前就隐含了什么呢，它的 implication， 它的蕴含就什么，有后面存在，否则你说前面这句话就没有意义了。当你说男性，一定隐含什么呢，有非男性，那就是女性。所以世间的语言呢、啊，只要你开口说话，然后它的蕴含就出来了。只要这个蕴含一出现，怎么呢，二元对立的东西就在里边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到修行的境界，讲到那个极高的地方啊，言语道断了，也不能说了，那个地方说了开口便错，因为那个地方不是用说的，是用体证的。你的心到了那个境界，你体验到了一切是现前的，一切是现成的，一切是现证的。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从这个地方要有一个觉悟。我们学习佛法哈，从文字上所学习的只是一个指标而已啊，因指见月，就这个指头呢，它是指引你月亮在哪里。我们将来大师读到后面就会看到这个龙树菩萨这个比喻，非指无以见月，但是呢指非月也，这个指头不是月亮。所以我们不要执着佛经上面的这个文字，以为哦佛法佛法没有错啊，你可以通过这个来理解佛法，可是真正的佛法在哪里，在你的心里面呢，在你当下这一念的觉知，当下这一念的觉悟。为什么说般若无定法，因为般若没有办法用任何固定的知识、固定的语言的模式来表达，它完全是一种领悟。所以为什么说佛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语言的表达，到了最后一个地方它是用象征性的语言来表达，甚至于是什么呢，到最后是不说话的。一个好的老师真正要教你的时候，他是看你一下就已经所有的这个教法都已经传给你了，还用讲的，那就不够了，老师程度不够，学生程度也不够，我们现在程度都不够。但是我们不经过现在这个阶段呢，看了半天还是看不懂。所以我们现在经过这个阶段的学习，然后慢慢你会说哦，我们好像爬阶梯嘛，一层一层一层往上爬，这个语言文字啊，它就是一个阶梯一样，带我们一层往上往上哈、哦。但是你要知道，到最后你要真正的进入佛法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啊，言语道断，心心出昧啊。所以为什么说所有的大乘经典讲到最后的地方，入 不可思议境界。不可思就是心行处昧，不可议就是因为言语道断。但是我们要小心哦，所谓不可思议有两种，一种是最高境界的不可思议，因为你已经经历了一切的思议境界，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语言的表达，你已经穷尽其妙，穷尽其真，所以没有任何一个语言可以欺骗你，没有任何一个思想会对你来讲是一个陷阱。这个时候你真正的契入到这个诸法的法性，真正的这个契入这个诸法的这个实相，然后那个时候你到达的是真正的不可思议境界，是叫做上圣的不可思议境界，上下的上，殊胜的胜，叫上圣的不可思议境界。但是我们要小心呢，还有一种什么叫做糊里糊涂的不可思议境界。为什么昏沉啊，无忌啊，跟你讲一个道理听不懂啊，不可思议。什么不可思议？你糊涂啊，你哪来的不可思议啊？哎，你的思维，你的语言，你不到这个境界，然后哎，说不出来嘛，说不可思议境界，这是糊涂境界，哪来的是不可思议境界？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大智顿论的共修，都是在思议境界上面做功夫，像爬阶梯一样，这样一级一级一级的在阶梯上面呢下功夫，要往上爬，这是基本的。但是真正要落实啊，要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要回到我们当下这一念心呢，来真正的做功夫。那在当下这念心要做功夫，我常常跟各位讲，喝茶去。我们希望诸位每天要做这个功课，好好的喝一杯茶，十分钟也好，十五分钟也好，你是在喝茶这个当下看自己的心，看自己的心是不是匆忙啊，是不是昏沉啊，是不是落入无忌啊，是不是散乱啊，是不是贪嗔痴慢在那边这个打转啊，就在喝这一杯茶看自己的心。但是喝到最后连这个心也不看了，因为什么呢？当你在看这一念心的时候，还在思欲境界嘛，还在有为法上面嘛，还是生灭心嘛。就是到了有一天，你的心呢是完完全全的觉知。我们喝茶看心，这只是小觉小悟罢了。可是不断的喝茶，不断的在喝茶中来看这个心，然后怎么呢？慢慢这个觉知就越来越强了，到最后不用看。为什么？因为看这个心已经是完全的觉知了，不用看。所以这就是一行禅师说的彻悟，大彻大悟什么呢？是由小知小悟来的。所以诸位在日常生活里面要累积这个这些小知小悟，然后慢慢功夫就成熟了，开悟就是这么一回事。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那么现在这个四句话，我们再回到四句话来做一个说明。诸法不生不灭，理论上来讲，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是自他共生，也不是无因而生，所以说诸法不生呢，这是理上讲。真正要讲到这个事上来讲，这个所谓的诸法不生不灭，是为什么？因为诸法无自性呢。我们所看到的万法，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包括我们现在的思念、思维，就是我们的念头的这种这个运转，都是无自性的。这个无自性，我们现在因为是在凡夫地，所以我们怎么样呢？做生灭解，是我们是从生灭心上面去讲这个无自性。为什么生生灭灭所以无自性呢？我们不晓得
这个无自信性的本身，在他生昧生昧不已的当下，法性宛然啊，宛然而有，宛然而无，非有非无的这个当下，诸法法性，诸法空性，这个东西不生不灭。我这样讲好像又讲了一个形上学的东西，诸位就开始猜了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了啊？不要讲那么远，我只讲你当下这一念心的觉知好了。你当下这一念心的觉知曾经离开过你吗？即使你在做梦，即使你在打瞌睡，即使你正在动一个大的恶念，即使你正在起一个大嗔心，你那个觉知啊，从来没有跑掉。这就是为什么呢？自己打瞌睡，哎，我刚刚在打瞌睡，为什么？因为你的觉知本来就在那里。你做梦，哎，梦醒了知道，哎，我刚刚在做梦。你也许会忘记做梦的内容，但只要你心静下来，哎，那个觉知还是在那里。比如说，梦醒了，哎，一个事情，这个比如闹钟把你叫醒了，一个电话把你吵醒了。哎，你醒过来了，好像忘了刚才梦什么，可是你只要静下啊，我想起来昨天梦的是什么，然后就所有的细节好像又很清楚了。为什么？因为你的觉知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即使你非常非常生气，气的已经所谓无名火呢，已经把人的这个弄得颠倒了，但是怎么呢？只要你静下来说，哎，你怎么生气的过程自己都很清楚，那表示什么？你的觉知一直在那里的，诸位，这不是不生不灭吗？你说啊，对呀，不生不灭呀，好，你才说对呀，你又落入语言境界了，你又落入思维了。只要你落入这个思维，怎么呢？哎，我们看的明明是生生灭灭，怎么你又讲不生不灭呢？又有语言上的矛盾在，又有思维上的矛盾在，所以怎么呢？才有第二句。非不生非不灭，说他不生不灭也不究竟，所以从第一句的正论就引发了第二句的反论。显然第二句是要超越第一句的，但是问题你露出这个反论也不对啊，因为你是用语言来反对另外一个语言的缺陷啊，语言本身的缺陷是逃不掉的，只要你使用语言，你就没办法逃避语言的缺陷。所以你使用语言去指责另外一个语言的缺陷，你的本身的语言的缺陷还是在那里。所以才会有第三句啊，意不生灭，非不生灭。要把正论反论的矛盾把它综合起来，把它统合起来，还是语言嘛。所以才会引出第四句，意非不生灭，非非不生灭。这个每一句的开始其实都可以加两个字，诸法，因为这是在讲诸法实相啊。所以第一句诸法不生不灭，第二句诸法非不生灭，非不生非不灭，第三句诸法亦不生灭，亦非不生灭，第四句诸法亦非不生灭，非非不生灭。从佛法的眼光来看呢，这些都是戏论。所谓戏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能触及诸法实相之真实，它并没有真正的呈现诸法实相是什么。因为诸法实相是用我们的生命去体验的，去体证的，不是用言语说得出来的。为什么六祖坛经里面六祖慧能大师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因为你即使告诉我说那个水是30度40度50度，对每一个人意义都不一样，每一个人感觉都不一样啊。 官所定位的那个温度，跟每一个人对温度的感觉是不相等的。那么这个是从诸法上面讲，可是我们回到一个最现实的地方来思考这四句话。我们当下这一念心，你说它是不是生生灭灭？佛教里面讲有所谓四缘，六因四缘，四缘所谓因缘、增上缘、次第缘、所缘缘。这个四缘里边呢，所缘缘跟次第缘都是讲我们心理活动。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心是生灭的心呢、啊，